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周五傍晚的5:1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哎，到了周末了啊，丁月就把子涵找来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哈。但说是轻松啊，今天一上来我刚才还跟子涵说，咱们是不是得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电费又要涨价的事情呢？
对，咱们上周刚和大家报告了好几项涨费的事情，
是
吧？是
水费，什么垃圾费啊，当然主要集中在水和西啊。对。结果呢又要涨价了，这次要涨的是电费哈，而且呢这个电费还不是说只集中在一个地方哈，这是说整个加州都可能要面临更高的一个能源账单的压力了哈。那么是这个是一个预测了，来自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旗下的叫公共倡导办公室的报告啊。这个报告呢你别小看啊，因为这个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它就是专门负责审批各个 utility 的这些单位他们能不能涨价的一个政府机构，是吧？
嗯，所以它的预计是比较相对比较准确哈。
没错啊，那这个报告简单来说呢，就说现在啊，因为北加州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商就是 PG&E 嘛，说每家的家庭用户呢，一个月的电费加天然气的费用平均大概是285，一年呢就是3420啊。但是呢，跟这个2016年相比呢，能源支出呢已经涨了84%啊。他这份报告是说呢，如果按照这份预测继续下去的话，未来4年啊，时间也不长，那整个 PG&E 用户的账单呢可能会再涨个24%。那换成数字来说，就是到2030年的话啊，一个家庭一年可能要多付840美金啊。每个月的涨价幅度呢大约在70美金左右哈。
这个800多听着就让人非常的心疼，而且它要上涨24%多，就是几乎就是上涨1/4了，蛮高的。
是啊，所以很多这个居民听了之后都受不了嘛。因为我看那个其他媒体的报道啊，说有一个70多岁的居民啊，这个什么 Sally Hammonds， 他说他一年的这个电费账单啊，电费加天然气 PG&E， 他要付8700多块钱。
哇哦，
每个月要超过700多。
他家是不是用空调什么太多了？
他说。怪就怪在他几乎不用暖气，也不太开空调。
哇，
但是
那他怎么会电费这么高？
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可能是因为他房子大吧哈。但是呢，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说他也算是节约的那一个方向的这个居民是吧？然后他说最少的时候一个月账单也要400多美金，高的时候可能就是开点空调暖气的话，那么就要超过1000美金了哈。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说这个未来啊，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到现在说的是未来的趋势嘛，就是个电费肯定会越来越贵嘛哈。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看很多人考虑什么安装太阳能板啊，那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听众朋友说已经安装了还是在考虑安装哈，那大家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计划吗？啊，如果您家已经有安装太阳能板的，跟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好不好？发个1-961961啊。如果没有安装的哈，那么就发个2吧，到961961哈，我们也看看。因为其实最近子涵也知道嘛，我们有一个合作的商家叫做 Soliva 啊，那他们是加州就是比较这个中型的一个太阳能公司了哈，也都有10几年的这个历史了。然后他们以前是服务很多企业客户，最近也开始服务个人了嘛。然后在这个加州的就是不是加州，联邦取消对这个太阳能的补贴之后，其实他们公司哈今年推出一个项目还是能有20%的补贴的。啊，那么就是其实就相当于一个20%的折扣了啊。那如果你现在就是现在马上7月1号了嘛，但是如果在7月1号之前如果联系他们的话呢，其实还是能够拿到这个相应的一个优惠折扣的。然后而且他们如果你自己不安，推荐什么亲朋好友安的话，还有500美金的一个介绍费哈。
哦，这个介绍费不错哈。
哎，对对对对对，就
我们在空中也是可以拿介绍费吗？
哦，你这个是个好问题。那倒没有对，因为这个是这相当于是我们的合作商家嘛，所以他也付了一些宣传的费用给我们啊。其实我们就大大方方讲啊，这个我们电台的运营 啊，不就几块吗？之前讲了捐款捐车，这是大头啊，我们听众朋友的支持是最主要的。那再就是社区商家的这种支持嘛，啊，那人家已经给我们广告费了，你就不能再要提成了嘛。但是如果子涵你这个你有朋友要安，那你私下联系他，你还是可以的。
好的好的，那我看我们的这个短信后台哈，尾号是9112的朋友呢发了一个二，他家就还没有装这个太阳能，因为
还没有安装。
对，装太阳能其实要开销。蛮大的，应该是2-3万块钱应该是有的哈。
对，它是根据就是说你到底要多少板子啊，它这个板子的数量哈、啊、决定你的花费哈、啊、那有的就是家庭用电量比较大的话，然后甚至哈、啊、你像李进好多年前就搞了一个储能系统，还安了一大块电池，那这个就让他说这个 PG&E 不是总断电嘛，他即使他 PG&E 断电了，李进家也不断电啊，因为它是一个自主的循环系统了啊，他们太阳能板产生的电存在它电池里，如果它断电了，它自己家的电池就供应它的这个房屋的需求了。嗯
嗯，
对，所以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吧，这个花费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呢，刚好聊到这个电费要涨价了哈，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么这个 Soliva 它现在有20%的退汇的这样的退税的一个优惠嘛哈，24年保修哈，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他们中文主管啊，偷笔张。415-577-8889 415-577-8889。好，接下来呢咱们聊一聊移民吧。最高法院这两天判了两个啊跟移民相关的案例啊，其中有一个还涉及到华人了，怎么回事？
嗯，这两个案子呢都不小哈。有一个案子呢是6月23号最高法院6-3判的呢，是关于入境的时候的这个移民官员他有多大的权利。那现在根据这个判决呢，入境的这个移民官啊，他是有更大的权利，可以决定拿绿卡的人你能不能进入美国，能不能回到美国，他可以有权来延迟你的入境，或者是给你一个假释身份。什么叫假释，等一下给大家解释哈，或者是启动遣返的程序，或者是把你拘留。那他并不需要有清晰而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判定哈，这个人是不是有道德败坏的犯罪，这个他不需要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他可以自己来判定这个事情。那移民假设、假释哈是怎么回事儿哈？他就是说给你一个暂时的人身自由，可以让你先进入到美国，先回家和家人团聚，但是你的绿卡资格呢还是被质疑，你接下来呢会收到一个通知，要求你到指定的移民办公室来接受面谈和审查，或者是去移民法庭来听法官判，有可能呢会给你恢复一个正常的绿卡身份，但是呢也有可能把你的绿卡吊销，甚至是启动驱逐出境的程序。
嗯，所以听起来就是拿到绿卡的人哈，未来往返美国的时候其实这个审查就更加的严格了是吧？
对，
而且移民的法官他有更大的一个决策就是判断权利了啊，以前好像法官听你这么说他需要举证哈，那未来可能这个举证的责任要变成这个需要被审核判定的这个绿卡持有人了是吧？
嗯，是，所以大家就是出入境啊，你别觉得拿到绿卡就肯定没事儿，还不一定。那这个案子呢最初是源于一个华人的案子，他叫刘木才，他是一个中国公民，他拿的是美国的绿卡。那2012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就涉嫌和新泽西州有一个假货的案子相关，当时呢就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被拦住了，他呢就没有像其他拿绿卡的人那样可以自动入境，他呢就是被允许就是刚才提到的移民假释的一个状态。那现在最高法院这个案子判下来之后呢，并没有直接判他个人的案子怎么样，但是把他的案子呢是打回到下一级的巡回法院去重审，重新看他是不是涉及到道德败坏的犯罪，那他的这个移民状态就有可能是继续可以留在美国，对，还是要离开。
了解，所以你看这个是道德方面的一个表现哈，或者说有没有犯罪记录，未来也会成为你这个绿卡或者移民身份的一个评判标准了哈。
嗯，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项很重要的这个裁决啊，是最高法院也是刚刚昨天做出的嘛，就是说在美墨边境的这个庇护申请哈，如果政府觉得已经超负荷了，那么其实是可以进行限制的哈。那最高法院多数意见是认为说，如果你这个人还没有进入美国领土的话， 其实不一定算法律上的抵达，所以呢这个政府有更大的一个管理空间了哈。其实我刚才这两个案例啊，最高法院最新的判例都体现了一个核心思想啊，就是美国在不断的啊，现在的川普政府收紧移民啊，收紧移民相关的一些政策，加强更多的一个审查审核的程序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作为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就是移民嘛，华人我们是移民的社区哈，有些朋友可能还在处于想调整身份啊，身份申请办理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想法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刚刚联络了哈、啊、这个北加州也是比较知名的，我们之前采访了很多次的周梅律师哈、啊、那跟他约了下周二5点钟的时候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到时候也会开放热线哈、啊、让有相关问题的一些朋友呢可以有现场请教律师的这个机会，同时也会请周律师针对最新的一些哈、啊、移民局也好，包括最高法院这些判例的动作哈、啊、会给我们华人带来的一些影响呢进行更深入的一些分析。好，那在这里订阅就做个预告哈，到时候大家可以收听下周二的5点啊。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任何的移民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发到我们的短信系统961961，那丁月会把他们都记下来哈，下周二的节目的时候会帮您去问律师。
没错，大家如果现在就有问题的话呢就提前发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发给律师提前做好准备哈。
那现在想听听大家的看法哈，就是对这个美国的政府官员、移民官员有更多的权利可以决定你能不能入境美国，是不是把你遣返，让不让你申请庇护，你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呢？就如果觉得赞成哈，最高法院的判决应该是让美国的政府官员他有更多的自主权，您可以发一个3。但是您如果觉得这个不合理，就是美国政府官员不应该有这么大的权利，还是应该后面慢慢审慢慢看，你可以发4。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想法哈。
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咱们聊点轻松的哈，独立日到了，烟火去哪儿看呢？